像那个供养诸佛，开道群生，所以上面是照身打足，底下呢就是上供下度。我们修行要上供诸佛，下度众生，这两句话就是上供下度。供养财供养，香花饮食药物常住此次种种的，这是法供养。如说修行利益众生，这是供养，所以一切供养法供养罪。拿身体头目脑髓去供养，你不如以法来供养。一切供养以法供养是最为殊胜。什么是法供养？如说去修行去利益众生去。所以佛爷没有一点点心思，你们要恭敬我，你们要为我怎么怎么样。所以众生欢喜，诸佛欢喜啊。所以我们要明白佛的心呐、啊，你如果没有佛的心，你做的事不合佛的心，你所做的事儿就没什么功德。这个又有可以分三种，这是两种，分三种，一个是利供养，有利益，就有香花饮食；二是敬供养，恭敬赞叹啊，这个恭敬顶礼；三是行供养，受持修行妙法。这个真解解释这句话，能够由无量的国土兴供养之云，所以普贤的云海供，一切的供物如广大无边，如这个云一样啊，这供养云呢、啊，来供养诸佛。哀悼群生，就是要化众生啊。我们刚才说这个供养之中最殊胜的供养是法供养啊，法供养是利益众生啊，是连着的。但是上供下施，上供下上供下化呀、啊，上供下度啊，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维摩诘经说，随之诸佛国及众生功，而常修净土教化众生的度众生啊，这是给众生真实之力啊，替诸幻事，现诸幻象，虽然无所得，虽然知道无所得啊，我还是在十方国土取在众生前教他净土法门，让他劝他向极乐世界，这就是供养诸佛化道群生的含义。化现其身犹如电光，他化现他的身体极快，如这个天上打闪电一样。这个神力难思啊，故称化现，这是唯识论的话。那么这个神力这个妙用你想不到啊，所以称为化现，不是要生出来的啊，还像人这很麻烦了，要养多少月才这生出来。弄出来一点点小孩做到才到叫现在。大家能识字能说话都十几岁了，那就很慢很慢。他这一个化现，那不说化现了，他这个化作种种的形象，所以这个观音三十二应，应以和声得度者，即现和声而为说法，甚至变成这阿修罗什么等等。这个他行动之速就跟大闪一样，菩萨能以一念之间呢、啊，普至十方国土，这又是华严的境界了。这个菩萨能够在这一念的这个时间里头普到了十方的国土，上供下度平等普照啊，在这一切供养之中，他这里头也没有优劣亲疏之分的大平等的供养。这个慧疏他解释啊，这个日本的慧疏解释电，为什么说电光呢？有四个含义。电光一个是极速一快，那个打闪快极了。第二个是破案呢，这个黑夜啊阴天呢、啊，一个闪来亮一下东西都看见了，过去就没有了。但是不住，这个闪它不住，四是无分别。这个闪照什么东西的一样呢？没有说我要照，只照树不照花，或者只照草不照水，没有普照。菩萨一念一时普至十方世界，上供养诸佛，下利益众生，没有出入前后相，如电速疾。这个菩萨度众生到一切十方国土去，他没有什么彼此的分别，他也没有有前有后有出有入，一念之间就普现，所以说如电能快，第一个是快的意思。这个菩萨能照诸佛会，在这佛会中能让破众生的黑暗，众生愚痴不明白，就是黑暗，灯一闪大家一亮。就常常大家有人修行好的时候，这个常常有这种感觉吧，在清净的时候或者看佛法的时候闻法的时候，心中一清净，就是心光一闪，有闪电破众生暗。这个菩萨又能化身的这个无量的化身到无量的国土去，他也没有住处，闪电扇子哪待着，马上就没有了啊。如在空中一个电位，无所从来也无所从去，所以菩萨平等，也没有前后彼此的心啊，来这个无住也无分别，如电光照物，用这个电光来譬喻佛的化现，菩萨的化现。 所以这个里头我们又说了啊，说这个我们就知道，这一念之间能到十方国土啊，说这个速度远远超过咱们世界的极限，世界的极限是不能超过光速啊，没有比光的速度更快的，但这个不知道光速多少亿倍啊。嗯，裂魔电网解诸缠魔，这两句也是相联系的
啊。
这你要是突破这个魔电的网啊，你才能不受缠魔。裂就是开裂，裂破的它。魔的含义呢，这个制度论说夺寿命坏道法功德善本，这个魔是干嘛？夺到你的慧命，不是夺我们的寿命。我们现在发了一个正的心，我们相信我们这儿护持自己的这个修行，这是护持我们的慧命。魔给破坏就夺走了我们的慧命，慧命比生命的重要不知多少万倍了。魔就是夺你的慧命，坏你的道法功德善本，把你的道法功德的这种善的根本给你破坏了，所以叫做魔。魔见往见呢，就是私利推求等等的，就叫做见。你的见解怎么样？这个凡夫没有达到圣道，我心中所起的都是见，所以情见呢，啊，你所起的不是情就是见呢。这个古为广义的说，这一切思想方面的东西都叫做见。狭义一点说呢，就止观里头说，做决定解名之为见，就是你这个，就是你对这个见，就是见解的意思了。你对于这个事，你就是这个看法是决定的，这个叫做见。所以我们常常说的这个，有的时候说这个见呢，是后者这个意思。你就是有一个固定的观点，固定的看法，你看什么东西都是这样。我戴了一个颜色眼镜啊，戴了一个红眼镜，看见什么都是红的，窗户也是红的，什么都是红的，这就是这个譬喻这个见。这个，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断见、长见，这是两种见。人是如灯灭，什么都断了，没有了，这叫断见，这是错误。常见，哎呀，我们修了升了天了，永远不死了，这无漏金仙呢，啊，还是升了天呢，这个我们这个肉身呢，成了金身呢，永远就不会坏了。耶稣啊，将来来审判世界啊，所有的人只有两种出路，一种坏人入地狱，就老入地狱；一种好人升天堂，老在天堂。这都是常见，常老是这样，都是错误的。这是所谓见啊，这魔见网又是这种邪见，它是复杂的很，跟个蜘蛛网一样啊，你碰到就出不来。这个华严经说：“我慢盖惯见网增长。”所以你虽然修行，可是有我慢，它就像水在那灌溉一样，让这个见的网在那长。这个制度论说：“是入邪见网。”烦恼破正智啊，你入了这个邪见之网，烦恼就要来破坏你的正的智慧啊。所以魔见是什么？就是邪见之网，就见网愁林，见像网子，像个林子一样，很难的出来。这个制度论又说：有念破魔网，无念则得出。一起心动念，你就拖到魔网里头了，没有念才能出得来。所以裂魔见网很重要，不然的话起心动念呢，都是要坠入魔网的。所以起心即错，动念即观，就说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所以唯有净念相继，无念而念，这才能处理啊。所以裂魔见网，指出禅魔，我们现在用这个景心师的意思，它解释为什么呢？三禅，八禅三魔啊，不用别的说，不用别的这个解释了，用它一家就行了。这八禅呢，是无惭无愧，这人不懂得惭愧了，这就不可救药了啊！无惭无愧、妒忌、坑吝、懦弱、睡眠、钓鱼、昏沉，这八样事情。三薄就是贪嗔痴。这个净隐说，这个诸烦恼劫通叫做禅薄，菩萨叫人渐渐的离开叫做劫。锦心呢就指出了一个具体的啊，这个八禅三薄。这个净隐呢就是一切的烦恼都是禅薄，都要离开啊。所以这个因为慧中诸大事通诸法性达众生相，所以他就又有了根本智，又有差别智，可以让众生诸这个魔王解除这些禅魔。所以这个就是跟前头相联系的。所以底下就远超声闻辟支佛地，悟空无相无愿法门。我们开始这个中间停顿一下，现在这个又能相续 都应该看成是佛力加倍。那么我们这个今天之外，我们还有两次，所以今年就可以今天除今天之外呢，一共有三次。那这样呢，我们可以很从容的第一卷的内容讨论完。这一部注解呢，也是这部经呢，是以这个前头的内容，前头这个概要啊，所以就是这个十门分裂啊，讨论前经的体性、宗趣等等，那比较深入，所以是比较费解的。所以这个句子，我们把一个这个劈竹子杆啊，头一节啊是难劈的，但是经过这一年呢、啊，我们都再加上接这个以后的两次啊，又把这个第一节劈开了。那么底下呢，所以迎刃而解啊，就比较顺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接着上次的内容啊，继续啊，大家一块儿参学。那么这一章这一品呢，是德尊普贤品，这是第二品。这个德尊普贤就是说，所有参加法会的这一切出家菩萨、在家菩萨，在家菩萨以贤护十六正士为首，那出家菩萨呢，文殊普贤弥勒为首，这个无量的无边的菩萨就不可说有多少啊，这是数目说是无量无边，而其德呢，都同尊普贤大士之德，所以这一品称为德尊普贤。而这一品里头详细介绍了这参加法会的出家在家菩萨的殊胜的妙德啊，就可以使我们知道这一些大菩萨都是果位上已经成就而仍然示现在因地的这样的大事，所以都是证明这一点啊，来说这个普贤大士之德的具体的内容。这个上次讲远超声闻地之佛地，也就是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入了这个法门叫做空无相无愿的法门。上一次讲已经提到，这个二圣啊，虽然得到了三空门呐、啊，但是偏于空啊。这个三空门呢，就是指着这样的空无相无愿，三个皆空。二圣虽然啊也能够见到这个三空门，但是他偏于空了。啊，这是菩萨的，就是入空无相无愿法门。所以首先呢，把这个空无相无愿的内容先做一个介绍。那么这个解释呢，我们所依据的这个净引书在书上写了，我就不再讲了。我们底下讲龙树菩萨的著作。那龙树菩萨在现世，我们知道八宗的祖师。咱们中国把佛教分为十宗，而八宗都奉龙树为祖师啊，没有第二位啊。那个经典里说龙树的是过去是妙云相如来，所以我们对于龙树大师的著作，他也普被三根深入浅出啊，著作是烟海浩若烟海啊。这个他其中很重要的一部著作就成为大智度论。那么现在根据大智度论的解释啊，解释这个空无相无愿，他说观诸法空是名空，那么一切法皆空啊，所以心经啊就讲啊，是不是啊，是这个无四色声香味触法，一直到无明，一无明尽无智无德，都是无啊，空啊。所以诸法是以空，都是空，本空啊，这个叫做空。什么叫做空？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在空中虽然是空啊，你还有什么相可取啊，一取不就是成了有了吗？那不可取相，那么在这个含义上，这个空字的意思就转为什么呢？事实空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空的含义就转化为无相。空中本来无相可得，因为你看到无相可得的时候不可取相，那这个时候这个空的含义就转为无相。所以好些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很多是名言在那儿变化，而本体并没有变化。这个既然无相就不应有所作为啊，作是作为啊， 这是讲的是无作，我们经里头说的是无怨，是吧？无功无相无怨，无怨就是无作，这就这个解释也是根据大智度论，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大经解133页倒数第三行啊，就说了大智度论说，无怨故不造生死之业，亦名无作。所以这两个名词是一件事情，就没有什么这个啊，有一个什么要追求的，有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发了一个什么什么志愿，你既然这个你就这都没有了，你就不也造这个生死业，就不会造了。你不求这个嘛，不求世间的功名富贵种种种种的，那么就不造生死之业嘛，所以叫做无作。所以无怨就是无作。所以底下我们这儿大智论底下讲无作呢，就是讲的是无怨啊，这一个事实，两个名词。既然空的含义转为无相，无相之中还应该有什么作吗？相都不可得了啊，你还要去作为什么呀？啊，不是这个一有作就是三界的声音呐、啊，你就无作就不里头不做这个三界的声音，三界的声音呐、啊，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时候这个含义就从无相转为无作，这个就把这个名词解释了空无相无怨他们的内容。那么怎么说这个菩萨入这个空无相无怨法门，而这个修持上说这三件事到底是三是一啊，到底如何呀、啊、到底从何下手啊？所以大智度论底下讲得很清楚。那打个譬喻，譬如一个城呢有三个门，三个门呢，既然有城有三个门呢，咱们要进北京城、假定城都有三个门呢，你一个人绝不可能一下子要从这三个门一块进，对不对？是不是？你要进安定门就进安定门，你要进西直门进西直门，你不可能还有东直门，你一个人一块从安定门、东直门、西直门一块进来，这是譬喻。进就从一门就进来了，进的门成是什么呢？成就譬喻是涅槃呐、啊。所以一切修行，大家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是个，我们是个选佛场啊，我们都是要成佛呀，要证涅槃呐、啊，啊，不是说当个方丈做个大法师啊。成一个这个了不起的啊，佛学家。我们也要去试，我们要入这个城是涅槃之城啊，涅槃是三德都齐彰啊，法身德、般若、解脱德呀、啊，得到解脱，证了般若，恢复了法身呢、啊，要进了这个城啊。那么这个城呢，只有三个门，所谓空、无相、无怨啊。底下这个大智度论的这个说法呢，我们也是边看边解释了。一个人进了空门，他真知道一切皆空了。从这个空门进来，他心中也不得是空。不得是空是什么意思呢？说大经解加了一句话，我们就好理解了。他也没有凝视在空相上，有了一个空，既然空就有一个空相，他就在这个空相上那呆住了。这个时候这个门就堵住了。这点很细，这个修行人我们要知道，往往不是没有能够入门，就是刚一进门堵住了，这个是非常可惜，在这堵住了，他就抓住了一切皆空，本来无一物，就是这个空空荡荡，这就是拓在空相之中了。拓在空相之中，这个门就堵，通途变非，这个门就不成为门了，成为关了，就把你关在这儿了。那这个人就没有从空门进来。如果他从空门进来，就底下就没事了，那就了，就解决问题了。你就是一切皆不可得，这个活子这个通达无碍，用通达二字就是很活泼泼的，不是一个死的空啊，啊就进来了。你这个抓了个空相就堵住了。如果你这个时候去掉空相，啊，去掉空相，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无相门呐、啊。你不但是一切可见之相都除了，连这空相你都除了，这一切相你都真除了，真除了嘛，你就无相了，那你从无相门就进来了，就从这个门可以进来。可是呢， 多余有这个无相的这个样，别的话多余无相相，心浊生细乱。多余无相，无相本来是无相，你这一执着它就成了一个相，这个相就名为无相之相，所以一切都不可执，不可执着。然后一执着，所以很好的一句话就成了一句合头与万劫系于绝儿。一句合头与经常的话，你就死于句下，你把它执着住了啊，那么这个里头就执为定法。那么这一句话对于你说就成为一个系驴的角儿，驴是要乱跑的，拴一个角在那儿，把驴捆在那儿，而且这个结儿是一万结都在那儿存在的。这个是你才抓到进了无相，进来之后你不能你再执着于一个无相之相，又堵住了。一心执着就生出细论来了，所谓细论者就成了错误的这个见解，就成为细论了。那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无相之相也除掉了，那就入了无所门了。所以不是一个人一生从三门入，有三个门你可以随意而入，这就叫做入空无相无愿法门，从哪一个门都可以入，所以这就超过二圣啊。所以刚才头一句是远超声闻必知佛地啊，对于声闻必知佛它远超啊，这远超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二圣对于三空门他是沉于空啊，他没有真进来啊，但是这个菩萨就入了这个法门呐、啊，这是远超之处啊。底下又有两句，善利方便显示三圣啊，所以说我们这首先要解释方便两个字的含义。方呢，浅说就是方法，便是便用，就是便利。所以我们说的很粗俗的、很浅的啊，很通俗的说法，方便者就是我们要有便利的方法。啊，是有办法，而且这个方法很便，是不是？你要度众生，你告诉他一个方法，他都是做不到的，你怎么度啊？你给他一个便利的方法，他能做得到，你才能度众生啊。这方便很重要啊，善利方便呢、啊。我们有一些我们都不都讲了啊，我挑着讲了啊，这个引证很多，大家得自己看。底下我们看《法华义书》说，方便是善巧之名。善巧者智之用也，这个对于前面说的有引申一步了。方便就是善巧的名字啊，所以我们常常连在一块说，说方便善巧，连在一块说，这个人他很善巧啊，啊，很善于说法啊，很巧妙的能够啊，这个救度众生啊，这称善巧，就是善巧。善巧是什么呢？就是智慧之用。啊，从智慧之体，他要显出作用，所以因此他就能够善巧嘛。啊，这个就把这个方便啊，又补充了一点了。那《大集经》就说，能调众生虚令趋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方便，能够调化众生，让众生全都趋向于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叫做方便，所以这个就把这个便利的方法，这些都有，它要有一个啊，有一个这个更进一步的含义了，不是只是其他的方法，而是说我有这一种这个办法，能够善于调化这些众生，让他都趋向无上正等正觉呀、啊，啊，这个才是方便呐、啊。所以就是说，这个所以知道空无相，这个是大智。而能随意施舍能方便呢、啊、我们能随意的去有办法啊，建立我的这个法门啊，来救度，这个才叫做方便。方便也有两种啊，这个是根据慧苏说的话啊，慧苏啊，他这个里头他这么讲，他一方面根据涅槃经啊，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所以我们称为慧母啊，智母啊，就这意思。因为这个智度就是般若，这个智慧是菩萨之母啊，都是菩萨都从智慧出生啊。方便就是父亲啊，这我人们都是从父亲作为譬喻，所以智慧方便很重要。知道一切空无相，这是大的智慧。我们随意来施舍，建立法门，来这个随意的说法救度。这方便就很重了，是众生的父。方便有两种，一个是解 身解功而不起相受证，自己本身深入的了解了、解答了、开解了这个空，对于空不是很浅的解理解，而是深的解。而不取相，不取这个空相，也不是受证，这个是进一步的这个境界了，是不是？到这个证字了啊。所以这个取证不取证，有很多呢，他就是这个见法了，在途中啊，他就取证，那么他就慢了，他在这个地方就耽搁下来了。他对一切都不取证，直接就得了三宝三菩提，这个，而且是很快速的，这就是顿。打个譬喻，你坐断梯电梯，你这个一下子中间你一切各个地方都不下来，一直到屋顶200层摩天楼，那就是直趋这个是无上正等正觉。你第三层你下电梯了转一圈，第五层下电梯了又转一圈，这就等于取证。这打个譬喻，就大家就懂得了。这中途你要取证，一证你看嘛，第三层楼是怎么回事，你就明白了，是不是？这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方，一个就是说解身功而不取相受证，他直趋这个最高的屋顶啊。第二个，他自己以这个实相之理甚为深妙啊，这个众生的水平没有人能够相信和接受啊，那确实是如此啊。所以佛说华严之后就想般涅槃呢，大家不能信受啊，连罗汉都如聋如盲啊。佛就后来就是接受了，大家就有这个从小叫小圣说起，说法49年，大伙最后要这样就说了法华。这一些人跟着佛40几年，听了很多法，这个已经提高又再提高了。等说到法华的时候，还有5000人退席啊，不是5个10个，是5000呢。一个道场，你们想想看，你就说一个赛球吧，5000人哗啦一下走了，你说这个什么场面啊？那你们要知道，所以就是莫能信受啊。说法华是说5000人退席，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要闻到这原教的法，我们不惊不怖，没有惊怖，也不抵触，还能相信接受，用的《金刚经》啊，当知世人甚为稀有啊。不于一佛、二佛、3、4、5佛而众善根，与无量千万诸佛众诸善根呐！啊，这是很殊胜的事情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个地方研究的是原教的经典呐、啊。那么他这个莫能信受怎么办呢？要方便来诱引、诱导。这个诱字最善巧的莫过于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的诱导是有求必应啊。求财得财，求子得子，求妻得妻，求长寿得长寿，都是些个人打算的。那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这么做呢？那两句话就说明白了：先以欲勾牵，后令入正道。众生需要这些，满足他们这些，这是欲，以此为勾为牵，也是为方便，而其最终之目的，希望他入正道，这就是诱引的最好的利益。所以这一些个方便就是怎么着呢？就是用种种的方法方便。那再有那个盂兰观音啊，大家都看见吗？画观音，画一个极美的一个少女啊，拿个篮子，篮子里的一条活鱼，被称为盂兰观音。那么观音不拿杨柳，不拿水瓶、甘露瓶、杨柳枝，这是常见的。而里头篮子里条活鱼啊，这显然呢，这个是。去拿去做菜啊，或者去出卖，用打上来钓上来的。这个盂兰观音，观音化现嘛，那个打鱼的地方，就是这些人不读书，不懂得纪念佛教，就知道捕鱼，这个卖鱼吃鱼，就这样的过生活。忽然一天来了一个极美的女人，跟他们一起生活，拦着一条鱼，那不止一条了，划着划一条了，就是也是渔民。大家向他求婚，说这种功夫很薄呀、所以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没有很深的文化。那之后他说：“你们这么多人跟我求婚，我嫁你们谁呀、啊？”什么这什么有上千的人，我那拿给你们去念，明天你们谁能背，我嫁给你们谁。心经 大殿找有第二天有一两百人都能背，还有好多人背不下来，都有的到点念了，这没有背下来，能背的那就行了，背的你们还是人太多，给你们什么吧，给我们普门品发给他们，你们去念三天，你们谁能背我家里谁，但只有七个人能背，七个人能背，七个人还不行，那给你们法华经吧，你们谁去背去，三天几天之后谁背了之后不行，像只有一个人不能背，这人姓马，说这个观音大家又称为马郎父，夫妻的夫，夫妇的夫，称为马郎父，就这个典故，他姓马，这个人姓马他背下来，就结婚了，洞房花烛啊，正在这个喜宴之中，这新娘就不服一下死了，我当时很懊丧，就给埋了，埋了嘛，后来过了这个一年不年满吧，来了一个和尚。大家还在议论这个事儿，和尚说你们怎么这么愚痴啊，到现在你不明白啊，那是观音菩萨来救助你们，你们这一方应该有难，观音菩萨叫你们来读经啊，所以是观音菩萨以菩萨的威力怎么能消灾啊，还是靠大家多念经啊，说这个事情很我们现在很需要，现在咱们应该说啊，我们这个不是就是有灾吗，我大家都走了又回来，我要消灾啊，在多年从这个故事就要知道这个道理啊，这是照你们念的，你们这些你看他这个念的动机很都是俗念的啊，是为要跟一个很美貌女人结婚，这完全是世间的这个情欲之心，就从这个心来念都能消一方之灾呀、啊、我们要发了大圣这个无上的正等正觉菩提之心，以这个心来念诵来回向啊，力量是非常大呀、啊，所以我们消灾救劫普饶益有情要依靠念，说这就是个故事，方便诱引，那么大家就说你这个和尚这么说你有什么根据，他说这和尚说你们就开棺材干，拿棺材干空棺，所以就流传盂兰盆马郎赋，不用解到这个方便诱引呢，就想出这些个这些个很具体的事儿，当前我们很需要啊，我们不但自己念而且要传道啊，其他的这四种弟子啊，都是说多多发心念诵。最后的又这么念，为什么先是诱引，最后都要入正道啊，都要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要入涅槃之城啊。但是这要渐渐的才来开悟，一上来，人不能懂得这个，一般人啊。所以其德广大，这个德，这个方便之德是非常广大。就是他本来他不能够信受的人他能信受，本来得不到救度的人可以得到救度，这是大悲心到大智慧到极点的流露，他没有大悲他不肯这样用心，没有大智他想不出这个办法，所以这些方便是大智大悲之所流露，不二圣所能为，不二圣所能为，这个不的是日本人的汉语，所以有的时候就有点别扭啊，但是还是不错啊，比现在中国人还是强了一般人啊，不是非，这不得是非的，不是二圣所能办得到的，故言善力，这个解这个善力方便，这是慧疏的解啊，这个方便两种不取证，一个是取能证到分解，但是更是莫能信受而能够有种种的诱引让他见悟而得度，这样就成为善力，善力方便，善巧的建立了方便的办法。这个显示三圣的三圣当然我们都很熟了，就是这个啊，是这个罗汉、辟支佛、菩萨啊，这个就是运载为一啊，这个法华嘛，就是羊车、鹿车、牛这三种车，譬喻小圣、中圣、大圣啊。这又说方便了，这个法华譬喻品说如来的无量的智慧没有畏惧啊，这个有包括有佛有诸法的这个宝藏能够给一切众生，这个依佛圣等都让大家都成佛的话，但是不尽能受，不是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接受的，所以说到法华最后说法49年培养教育还要有5000人退席啊，不能尽受， 舍利弗叫舍利弗，以世因缘当知诸佛方便力故，依佛身分别合身。因为这样不能尽受，所以诸佛就以这个方便之力，一个依佛身说成是三啊，有啊罗汉呐、辟支佛呀、这个菩萨呀，慢慢渐修啊，到最后成佛呀。所以这个就是善力方便显示三圣，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显示三圣，一切诸佛也都是如此，一切大菩萨也是如此，方便诱引救度众生。这个以前这都是所谓这个八相成道中的第七相，就是转法轮。所以说都转法轮，怎么转呢？自己要自觉，自觉之中要觉他，觉他那最主要善力方便了，而显示三圣在救度，使大家渐渐的都入一佛身。或者三个车都出来之后，佛就把这个也是，这也是方便诱引啊。啊，这儿子在这个火灾之中的都贪玩不肯出来啊，佛就告诉他，你们快出来，我这有羊车、鹿车、牛车，好玩极了，你们出来吧。这孩子们就不能跑出来了。跑出来了，离开火车，父亲很高兴，就不至于在火车里、火灾里头烧死了。给他们的是什么呢？给他们这大白牛车，出他们所想象的，人人都他们这是成佛。这也显出善力方便，见这个显示三圣的含义。所以这一些个啊，诸大这个在家菩萨、出家菩萨，都有这样的德，来参加这个会，来听释迦牟尼佛说无量寿经。所以因此，我们对这个经也就知道珍重了，就知道珍重了，就知道珍重了，就知道珍重了，就知道。